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再一次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关于教会合一的起步。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12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。罗马书12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。这边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说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我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，我用了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要奉献自己，然后要变化自己，特别是在第二节的下面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不单在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不要糊里糊涂的在被这个世界把我们拖着走，我们被这个世界塑造在他的模子里面。那积极的方面，保罗要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个地方也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好像是主动的意思，但同样的原文是被动的，它的意思是说被更新的心来变化。那这个更新的心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圣灵，与我们同在的圣灵，这个更新的心不断来变化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领受主给我们的新生命，不是只有在初信主的时候，而是我们不断不断的更新。其实这个就回到我们在第一节的地方提到说，活祭是很类似的，所以基督徒一生要常常的亲近主，不断的被主改变。所以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带入那个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可以用一个比方，我跟我的师母，我们结婚已经有7年的时间，但是当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刚结婚不久，我们之间常常有很多的误解，因为彼此不了解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相处很久的时间，所以话不用讲很多，但是一个手势一个记号就能够明白它是什么样的意思。因为夫妻之间彼此的有了解，那我就能够在互相的对待上面就能够越来越平顺。同样的，我们跟神之间也是如此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常常亲近神？你越亲近神，你越认识神，你就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我想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奉献自己，变化自己，是我们在谈到教会合一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根基。当我们进一步来思想，是不是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，有被神来改变我们，这样教会就自然能够合一呢？其实还不够。如果我们读过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一开始的地方，保罗讲到在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女执事，有阿爹跟寻都基，他们也爱主，他们也乐意侍奉，但是他们不同心。所以基督徒单单爱主，基督徒单单生命有成长，但这不保证我们就一定能够合一，就一定在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。所以保罗在接下来教会的合一上面，我用第三节到第八节，我称它为合一的起步。因为教会要能够合一，有一些很基本的我们先要去认识，不单在自己身上，我们也在别人身上，在整个教会的角度上面，我们需要去看到教会要怎么样才能够合一。在这里面，首先保罗要我们去看到的是学会怎么样看我们自己，学会怎么样看我们自己。在第三节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一个人怎么样来衡量自己，决定了他怎么样去看别人。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很骄傲、自视甚高、高估自己的时候，他就很容易瞧不起别人，他很容易看不起别人。那相对的，一个人如果是自卑，总是觉得别人家看不起你。我侍奉这些年，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这是一个在大学城，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学校的旁边，一个华人的教会。这个教会里面人数不是很多，因为大部分都学生，他们彼此之间来介绍认识的时候，他们就提这个是王博士，那个是陈博士啊，这是什么博士，那个是什么博士，他们很在乎这个。那事实上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， 那我们大部分的都已经是在就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教会里面事实上许多人都是博士，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提。有些人很在乎那些时候就一再的提，为了要炫耀自己。但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就是你拥有什么，你实际的是怎么样，就应该这样子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。因为人很容易自我中心，人的骄傲很容易在我们里面作祟。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？他在提醒我们，不要按着世俗的标准，不要按着社会那一套的价值观，有钱的、有地位的、有名声的、有学识的、工作有能力的、有才干的，我们如果把这些带进教会来，就变成我们纷争的开始。所以保罗不要我们按着世俗的标准，保罗要我们按着神的标准。在第三节下半说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这句话如果直接来翻译它的话，就是按着神在信心中所给我们的量器来判断。神在信心中所给我们的量器来判断，所以这句话很简单的讲，就是要按着神的价值观，按着神的判断标准来衡量自己。那合乎中道这个词呢，它的意思就是头脑清楚，这个词的相反就是喝醉酒，头脑不清楚。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来到教会侍奉，彼此间对待，如果我们用世俗的标准来看自己，然后很骄傲，或者是来看自己很自卑，哎呀我没有钱，哎呀我没有地位，这样的时候我们都是头脑不清楚。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判断标准，头脑才是清楚。所以按照世俗的标准不应该用在基督徒的身上。那神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？在第四节说，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神给我们的价值观，其实很简单的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如同考试考100分，都是满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带着不同的背景，有人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有些人是在没有信主的家庭长大，有些人小时候家庭很美满，个性很开朗，有些人家庭破碎，个性很孤僻，有些人因为成长的环境，他可以有比较多机会受到教育，有些人家里很有限，他没有办法读很多书。每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这样多不同的人，我们都到神面前来，神都可以使用我们，神看我们为宝贵。我记得我在以前的牧会中，教会有两个姐妹，一个姐妹还曾经读过神学院音乐系的，她有很好的家庭成长，是一个很开朗的人，也在教会里面侍奉。另外一个姐妹在她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，父亲就抛弃他们，把几个兄弟姐妹就送到孤儿院去，她就是在孤儿院长大。她的个性很奇特，不太容易跟人家相处，但他也信了耶稣。这样的人神看我们都是宝贵的，神没有用一样的标准来看我们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起点不同。所以我们不要用在世界上的成就，用世界上的标准来看我们。神已经按着他自己所量给我们的，在这边说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。所以在教会中，我们每个人要记得，我们不要看别人比较差劲，比较不够。然后第二个我们继续来看，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的地方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这样。在一个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，有不同的功能，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。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我们就知道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手脚都有不同的功能。那手有没有比脚好？其实没有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，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100分，所以手就是当手，眼睛就是当眼睛，彼此配合的好。全身不能都是手，全身也不能都是眼睛，全身也不能都是脚，因为各有各的功能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学习看教会或学习看全体。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应该去看不起别人，瞧不起别人，不应该强调自己的能力。记得我曾经在一个机构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机构里面有一个姐妹，她来自一个很好的学校，在那边得到硕士的学位，后来就来到我们中间工作。她的能力很强，可是她是一个很看不起别人的人，所以跟她一起同工的几个人对她都很不高兴，有时候甚至是很气她。 结果这个姐妹来我们的机构侍奉不到半年，她就离开了。大家很不快乐，她自己也很不快乐。我想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应该很留意，很小心，我们应该看全体，我们应该看见是一个身体各样不同的肢体，而不是只看见我自己是怎么样。所以这就像在运动里面的打篮球一样，以前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篮球的选手，他叫做 Michael Jordan， 他在芝加哥的公牛队里面有非常杰出的表现。但是即使他在杰出，队员要五个人一起打，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打。所以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教会不是有明星球员，教会是大家彼此配合，而不是大家互相比较。在教会里面互相比较的时候，总是落得纷争的下场。所以在教会的弟兄和姐妹里面，我们从保罗，在这边所教导我们，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就好像苹果跟橘子，苹果跟橘子是不用比较的，就像手不能批评耳朵不会拿东西，嘴不能批评鼻子它不会尝味道，这样的批评根本没有道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实际的看见，有些人会唱歌，有些人会带领诗歌，有些人很会关心人，有些人很会策划一些事情。我们不可以批评说你为什么不思考清楚一点，去批评一些人说你为什么比较有关怀人的恩赐，你说话要柔和一些。策划的人都去批评别人说他的行政能力不够。其实我们要明白保罗在这一段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看教会的全体。教会里面不能全部都是唱歌的，那教会只是一个合唱团。教会里面也不能都是会讲道的，教会就成了一个布道团。教会里面也不能通通是办活动的，那只是成了一个旅行社而已吧。教会也不能通通都是关心人的，那教会只剩下一个团契而已。所以基督徒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因着不同的功能恩赐来彼此配合。所以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认识到，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看他有的，而不是看他没有的。保罗在这个地方第五节最后说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这样，我们是看他有的，他可以摆在什么地方来侍奉。我刚刚提到的一位姐妹，她在孤儿院成长，她的个性非常的奇特。后来当我刚刚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，她是主日学的校长，当她摆那个位置大家都鸡飞狗跳的，因为她要卸掉很多的人一起配合主日学老师，大家一起来教导小孩。可是在彼此配合的当中，她常常批评别人，甚至在为了排演话剧的时候可以说是用骂的，搞得大家都非常的不高兴。大家都觉得说他最好到别的教会去算了，这样的姐妹。但其实他有他的恩赐，所以后来我们安排他做带领门徒训练，他一对一的教导出信的姐妹来成长，他做得非常好，很多的姐妹透过他信仰被造就得帮助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能够互相联络做肢体，我们应该谨记的，我们是互相帮补的。所以我们不是看他没有的然后去批评他，看他不会的然后去责备他，我们是看到他所有的，我们如何把他摆对的位置能够发挥出来。这个是在教会里面要能够合一，一个很重要的，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。所以我们看过如何看自己，然后我们再看到如何看教会的全体，在第四节第五节，接下来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，我称他这个是如何来看服事，如何来看我们的侍奉。保罗在这边用命令式的，他是用命令的语气来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100分，给我们各样的恩赐，我们就有义务要发挥出来，要尽我们的职责，尽我们的本分。所以他列了七个例子来告诉我们，在这边这七个例子不是哪一个摆前面就是比较好比较高，他重要要告诉我们的是，你能够尽你的所能。预言如同是讲道，是造就弟兄姐妹，执事是指侍奉做事情，原文是做事工。所以教会一般性的工作，饭食总务，教导就是教师，让弟兄姐妹在真道上能够长进。然后再来是劝化，这是做安慰人鼓励人的工作。 就要深入去了解他们，而不是只有表面的了解，表面随便说说而已。然后再来是施舍，把东西分给别人，有需要的就分给他们。然后诚实也当专一，这个专一也有慷慨的意思。治理是指在教会里面负责行政管理的事物，要殷勤不可懒惰。怜悯人是指那些关心病人、关心痛苦的人，就要甘心带着喜乐的心去做。保罗列了这七个，不是说教会的恩赐里面就只有七项，我想我们大家能够明白，保罗要的是强调我们要尽本分。所以在专一的旁边有虚线，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，专一旁边加个虚线，所以虚线就表示原文并没有这个字。所以其实他讲的很简单，你有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，尽力的去做。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，在马太福音25章，耶稣在讲到那个才干的比喻，讲到一个主人，他给他三个仆人，一个给5000，给2000，给1000，主人要他们去经营去努力。这个主人出远方很久的时间之后回来，5000的得了5000，2000的他也去做生意得了2000，但1000的什么也没有做。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讲到投资，不是讲到报酬率有多高的问题，我们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，其实跟保罗在这边的劝勉是很类似的。耶稣在对那个1000的责备的话里面，他说他是又饿又懒，就他被主人丢到外面去。又饿又懒，我们要留意到主人责备他是因为他什么都不做，不在于多少，而是在于他什么都不做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本分，我们有恩赐，不论神给你的角色是什么，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较。我们刚刚讲过，每个人都是100分，每个人都应该尽力，每个人不应该去看别人没有的去批评他，然后自己引以为傲。如果神让你当手的功能，你就应该尽手的本分，当眼睛的功能，你就应该尽力来扮演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唱歌也好，指挥带领诗歌，关心人，侍奉，甚至神给我们有很多产业，我们就慷慨奉献。神给你什么才能，你就尽本分来扮演好。在教会里面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会相比较，这个相比较不是在于我刚刚提的你有没有，而是在于看别人做多少，我们再来决定我自己要做多少。我在侍奉里面曾经遇到过一件事情，也相当的有意思。我们教会有位弟兄，他的产业很多，是相当富裕的一个家庭。每一次教会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需要，这个弟兄总是讲一句话，说你们大家愿意为这个特别奉献，你们先奉献，剩下多少都算我的。这样讲，这样做好不好呢？其实并不是很好。我们愿意奉献，我们愿意侍奉，不是看别人弄了多少，剩下多少，然后我再来决定我要补多少上去。如果大家都奉献足够了，感谢神，我不用奉献了。如果大家奉献的很少，心里面不甘心，哎呀，怎么还剩这么多，都要我来补。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子。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专一，提到尽力，我们不是看别人做多少，然后我才决定我自己做多少。在教会里面，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是，我们要侍奉，要能够有合一，我们不要因为受伤害就不做了。保罗在这里讲到专一、尽力，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会有不太协调的时候，毕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。有时候因为这些的侍奉，我们听到了闲言闲语，结果我们受伤害了，我们心里觉得我在教会做，我又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我是为了服侍神，竟然落得这样的地步，被你们说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做了。这个不做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难免像耶稣所说的那个1000的，神给你很多恩赐，神给你很多机会受的装备，但是你却因为人的一些话语，你不愿意侍奉了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难免得罪了神。许多年前，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别的教会的长老到我们那边来聚会，那他来聚会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，李牧师，我到你这个教会来聚会，你不要叫我做什么，我也会奉献，我也会参加聚会，但是我什么侍奉都不做。后来我们逐渐认识他，知道他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， 有许多的侍奉，他也是为诗班的指挥，他也会站讲台讲道，许多的侍奉，但是因为受到伤害之后，他离开那个教会，然后就什么也不做了。那结果来到我们教会安排他，他也真的是都拒绝都不做。后来过了几年之后，有一次他发现得了癌症，病痛在病床上，那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一直跟我讲，你牧师为我祷告，神若给我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出来侍奉了。后来医治了以后又好了一段时间，但是过了不久这个病又复发，他就走了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我们真是要把保罗的话在这边所讲的专一侍奉，要甘心，要尽力，常常谨记在心。我们不要做那又恶又懒的人，神给我们机会来侍奉，我们不要落在批评人的当中，比较的当中，也不要因为人的一些话语伤害了我们就不做，乃是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总是常常记得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。神给我们的机会到什么时候我们不晓得，有时候神已经收回了，神已经不再给我们了，但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。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逻辑，很清楚的思路，这样下来我们看过这两次的分享，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在自己的身上要先学会奉献自己，先把自己摆上，摆上自己之后，我们才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，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拉着走，我们才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自己的生命得到建造之后，我们才能够进入第三节到第八节，怎么样看自己，怎么样来看教会其他的肢体，然后怎么样来侍奉。所以保罗的思路很清楚，一步一步下来，即使这样子，即使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，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腓立比书第四章，爱主的姐妹们，尽力服侍主的姐妹们，都会有不同心，所以我称这个只是合一的起步，还有很多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一步一步都需要去学习，需要在主的里面求主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得以在他里面能够有长进。所以如果缺乏其中的一项，如果漏掉了一些的时候，就在教会会带出很多的麻烦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真是常常在生活里面，我们不是去看别人，而是更多来看我们自己。帮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真是恳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罪恶的本性里面，我们常常的自我中心，我们常常看见自己所有的，我们却看见别人所没有的，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还常常是如此，以至于我们比较，以至于我们嫉妒，以至于我们纷争。主啊，你期盼你的教会能够有合一，愿主你真是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要从自己先做起，我们自己若没有做到，也能够去要求别人。求父神你自己来保守你的教会，就像以弗所书所说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智。愿主你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多看见自己，就多能够更在你面前有顺服的心。谢谢主，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过这段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，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，从自己先开始，首先看清楚自己，要看得合乎中道，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，然后在教会中才能够看见你是在肢体里面哪个部分，你怎么样能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之间有配合。所以你能够明白这些道理之后，能够看清楚自己，看清楚整个教会肢体的配合，你在里面的角色，最后就是你才能够尽你的本分，在肢体当中来侍奉。如果你缺乏其中一项，都带给教会很大的问题或者困扰，不能按着神的标准来看得合乎中道，我们就是把世俗化带进教会。如果弄不清楚肢体的互补，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彼此的批评，或者是闲言闲语一大堆。 那如果许多人不尽心服事的话，教会的功能就退化了。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跟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最宝贵的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会反省的人。一般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他就是这样来过，他很少有机会会去反省，也很少有人会去提醒他。但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读圣经，神就很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，神不对我们客套。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，牧者们就按着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。所以基督徒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在这世代的生活有什么不同？因为我们会反省，因为我们能够借着神的圣灵，借着神的话语，我们被提醒被光照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调整，能够调整才能够越来越合乎神的旨意。愿神祝福大家。